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刚才诗班所唱嘅诗歌？我哋在主嘅里面团契相加，好似天伦之乐，乐也融融。诗歌配合嘅话咧，系可以好和谐，好似我哋今年教会嘅主题，除去心灵嘅隔阂，成就神国嘅和谐。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中秋节的时候呢，就玩他爸爸买给他用浆糊用纸接制的灯笼。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呢，也都曾经玩过这类的灯笼，里面一支细细的蜡烛。咁当我哋好兴高采烈庆祝中秋节，食月饼，大家不同的灯笼在这里大家比较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朋友那支蜡烛就跌了下来，很快在几秒钟之后他的灯笼就着火，不懂得扑灭，不到两三分钟他原本漂亮的灯笼就化成灰烬。旁边的小朋友看着想帮又不知道怎么帮忙，过了一阵间看看原来自己的灯笼都是同样被烧着了，救不回。那么第三个，原本这个小朋友很聪明很有智慧，即刻将他自己灯笼那支蜡烛吹熄，救回这个灯笼可以继续再玩。所以当他回家的时候跟他爸爸讲这个经历，他爸爸就说你真是叻仔聪明。今天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行在智慧中，究竟什么是智慧呢？不是单单讲这个小朋友的小聪明，当然他是保护自己的灯笼有些少的聪明。在以弗所书前面的三章是讲到真理，后面的三章讲到生活，而从第四章开始已经保罗常常用一个词语行事为人，英文就是 walk, W-A-L-K。只要我们生活所行的道路，四章第一节，保罗叫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四章十七节，行事为人不要存虚妄的心，要像活像一个新造的人。五章第二节，行事为人要凭爱心。五章第八节，行事为人要当像光明的子女。而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从第十五节开始讲到行事为人要谨慎。什么是谨慎地行事呢？并不是表示我们样样都小心翼翼，怕得罪人，怕得罪神，样样是三思而后行，不是这样的意思。谨慎 careful 小心。跟住保罗再解释过，是什么叫做谨慎行事，是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只要我们的生活有属灵的智慧，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去思考究竟怎样能够行在智慧中。第一方面，智慧人是爱惜光阴。五章十六节说到要爱惜光阴。爱惜这个字呢，原本就是购买那个意思，是购买光阴。我们现在常常用的是 buy time， 其实时间不可以用金钱去买的，买不到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第二章讲到，当时有一班法术的专家，有个皇帝发了个梦，要叫这班术士来到解梦。但是这班术士先问皇帝说，究竟你的皇帝你发了什么梦，你讲这个梦给我们知，我们才能够跟你解梦。但这个会帮个皇帝就指责这班法术术士，我不将梦告诉你知道，梦我已经忘记了， 但你一定要将这个梦解释给我们知道。咁啊，巴比伦尼布加利撒王做咗呢个梦，佢心烦意乱，啰啰挛，唔知道点算。所以叫呢班术士嚟，如果你哋能够解答，能够同我解梦嘅话，就重重有赏。如果解唔到个梦咧，人头都难保啊！所以呢班术士相当嘅心急，尼布加利撒王就看穿他们在这里要购买时间 buy time 拖延。其实这个 buy time 购买时间，我们常常都用这个词语，譬如当球赛，无论是篮球或者美式足球，最后三分钟或者最后一分钟，教练就会暂停，因为要在最后的两三分钟要最后一击，希望可以传一个波六分touchdown， 可以即刻迎头赶上，或者呢派自己最叻嗰个投球嘅人三分射篮，可以将本来输紧嘅最后嘅两三分钟呢可以赢翻。buy time 购买时间，呢个系英文我哋常常用嘅词语，中文我哋可能就会讲话把握时机，掌握机会，唔好再拖延啦。昨天我们家庭聚会一套的保罗疾风之类的电影，有几位艺员包括罗慧娟和林子乐牧师，就常常用苏哥栋笃笑来传福音。讲到哥林多一个淫乱由教会里面常常纷争的一个城市咁虽然佢呢套电影冇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嘅诗篇，但其中故事讲到一大半嘅时候，一个比较年轻嘅女艺员就问林宇乐牧师乜嘢爱情啊？林宇乐牧师就好智慧嘅，唔系直接去解答呢个咁抽象嘅观念，而系用一个神物教材去形容。恋爱呢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就好像恋爱好像一个人他可以去树林那里就斩一棵树，树林这么多棵树，有成日的时间，从早上到九点到下午五点钟任你揀，不过呢五点钟够钟就结束了。所以这个人就大把时间慢慢揀，去到树林，这棵树麻麻地行前一点，这棵树好一点，不过都不是太满意，一路行一路揀，以为有很多时间，但怎知揀下揀下四点半了，看看哇斩完这棵树，我不知道用多少的九牛二虎之力才可以斩，斩了又要走出树林，所以求其啦，是但啦，前面那棵锯了它下来，匆匆忙忙走出树林。走出树林之后，究竟他所揀的那棵树是什么呢？原来是一棵平平无凡普通的树，揀了成日，揀来揀去呢，可以讲的只不过是一个罗底橙，或者好像连晚的天堆，人有我有。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是本来时机大好，不过拖拖拉拉或者浪费晒时间，结果对最后求求其其就作一个匆忙仓促的决定，没有把握时机。以弗所书第五章继续解释到为什么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是魔鬼撒旦所掌管的世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二节就讲到他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勃逆之子心中自由运行这个的邪灵。其实撒旦魔鬼在哪里掌权呢？从传媒、从电视、从 internet、从互联网 从我们好听的音乐 iPad、报章、杂志、电影、荷里活等等，从很多的有名的歌星、明星那里做他们的宣传手段，现今末日之子就是受魔鬼撒旦所掌控。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就藉着大学里面的教授、艺术家、哲学家等等，将各样的异端邪说在社会里面去宣传，不知不觉世人就沉迷在当中。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怎样爱惜光阴？就是要做有永恒价值的事，不要将我们的时间、生命浪费在无意义、无价值的事上。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就邀请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为他祷告。他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能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请信徒为他祈祷。很多时候，当我们出去短宣之前和短宣中间，也是发代祷的电邮请弟兄姊妹祈祷。下个礼拜我们的教会宣道年会，我们也是计划是发电邮邀请弟兄姊妹，是天天的为这个周末宣道年会来到祷告。保罗不例外。为什么需要这样祷告呢？让他能够按照神给他的智慧，将奥秘讲明出来。第五节，哥罗西书四章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就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各人。所以保罗不单止为请信徒为他传福音祷告，而也劝哥罗西的信徒要有智慧和未信主的人交往，包括来建立福音的桥梁，将来有机会可以邀请未信的朋友去布道会、家庭聚会等等，好像用盐调和一样，有味道，有人情味。有位姊妹，当她计划去回到中国，去回乡下去探亲的时候，准备好和几位朋友是传福音，但没想到在未出发之前收到一个短信，知道她准备向传福音这个对象很可惜已经离开世界。听到这个消息，她心里面觉得扎心，因为一路迟延都未迟，拖延了好耐都未有机会回到乡下探望这个亲友，结果机会失去了，已经太迟了。在下个礼拜的宣道年会，如果大家我们留意，大家在周报夹页当中李秀全牧师的简介呢，讲到李牧师过去曾经在波士顿的教会服侍17年，主任牧师侍奉相当成功，但1995年大概56、7岁的时候呢，就毅然放弃了这个这么成功的侍奉。我记得其中有一次在使者的宣道年会当中听到李牧师的见证的分享，他讲到当时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因为似乎神有呼召有感动他们去参与宣教。趁着两夫妻年纪还未算太老，还是行得走得，不用每一天背着药煲，那个时候就去宣教，结果就做了跨文化的宣教事工6年， 之后又在宣、一个宣教机构的当中里面服侍。在那个差传年会当中，李牧师分享到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神。什么叫余生啊？不是一生啊。如果是 Urbana， 好像我们教会的青年人十二月圣诞节后参加这个呢美国三年一度的学生宣教大会，可以说是一生献给神，因为前面还有前途似锦几十年。但是到他的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了，就快六十，那个时候只可以说余生，究竟剩余有几多少他都没有把握，不知道，可能人生过了四分之三了，咁余下可能十几年或者廿几年，将余生奉献俾神。所以咧，当时就决定两夫妇做跨文化嘅宣教。而今喺一个福音机构嗰度，做关怀嘅医疗嘅事工。所以都系把握时机，爱惜光阴。拜探购买时间，用剩余的时间做出最回报率最高的侍奉。这个是十几年前他们一个决定。有时听见一些长者因为年老多病又孤单，觉得不想做人了，早点完结就更好了，早点放弃，心里面觉得有点可惜。但同样我见到有些相当积极健康的见证，虽然神的仆人已经年老多病，但还未放弃生存的斗志，宝刀未老，仍然把握机会去侍奉神，爱惜光阴。就好像我神学院的教授滕近芬牧师，记得当他七十岁的时候，当他读到诗篇九十篇，那里人的一生年龄是几多岁啊？七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七十八十，诗篇九十篇。所以他祈祷，神啊，求你给我再有二十年的生命，活到九十岁，不是为了可以去打高尔夫球，或者坐在摇椅里面抱下孙看下电视退休的生活，而是有更多的时间用人生最后的冲刺阶段结永恒的果子。谭牧师已经足九十岁，感谢主。另外一个更年长神的仆人葛培理牧师就快九十四岁，虽然没有以前那么活跃到处举行报道会，但是前几年仍然写书，其中一本书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就快要回到天家时候怎样面对，怎样预备自己呢？写一本书叫做 Nearing Home， 即是接近天家。我记得 Pastor Jeff 前一两年就买这本书送给他年老的母亲。所以就算年老了九十岁了，仍然可以写书，仍然可以侍奉神，仍然可以为美国的政坛祷告，仍然在他的机构葛培理福音报道团当中，是在华尔街的日报里面卖登广告，仍然用他的余生去见证神，影响这个世代。我们要把握时机，年轻的人我们劝他们把握时机，年轻人年轻人，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要把握，要掌握生命，不要浪费。同样我们中年老年人，同样爱惜光阴，剩余的时间不多，但是求赛有时最后一分钟的football 反败为胜，就是最后一集这个球接到六分。弟兄姊妹， 你愿唔愿意像最后呢一分钟，可能你只有一年一个月，或许就做出你人生最重要、最有影响力嘅一件事。还系你觉得早啲执笠，你选择。在一个团契里面有一个感恩节的聚会，不是美德教会，有一位美国长大 ABC 的弟兄讲到，当他年轻的时候花很多时间看各类的体育球赛的节目，对每一队的波队了如指掌，哪个球员无论是足球、篮球分数跟得很密切，心思意念全部整个人瞓身在这些体育的动向之中。后来结婚生了仔，觉得不可以将时间全部用在运动节目上面，所以开始改变，觉得过去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所以有一年的暑假八月底的时候，开始立志好地读圣经、背圣经。他看电视的时间一个月他都不用到半个钟头，暑假就快结束的时候开始是背诗篇119篇，有几多节了？176节，八节的经文22段，希伯来文的字母22个字母，到感恩节的时候背完176节的经文。这个世代邪恶有很多的引诱，很多的试探，要将我们的精神用掉浪费。但这位弟兄把握时机，将所有的时间用在最有价值永恒的事上。所以保罗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做愚昧人，当仗智慧人。第二方面，智慧人不单止是爱惜光阴，而且明白主的旨意，不单止努力珍惜有效率的生活，而且是走在正确的方向，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5:17就讲到，不要作糊涂人。糊涂人就是愚蠢人 ,FOOL, 蠢材。路加福音12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我们亦可以翻译他为一个蠢材的财主。那里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面去思想去筹算，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盆满钵满，只是数银子，每日都数到头晕眼花了，怎办怎算呢？这么多的五谷丰收，又是说我要这样办这样做，将我现在现有这个的仓房拆了它，另外起更大的，来到收藏我所有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呢，就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正如我们中国人说，打跛脚都不忧米啊。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人可能就是聪明人、叻仔，但路加福音22:12继续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就是 FOOL, fool, 蠢材啊，糊涂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咁大的货仓，咁大间屋，咁多个财物，有乜用啊？带唔走嘅。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财主从人的角度来讲相当聪明，好懂赚钱，有生财之道。从神的眼光来讲呢，是一个蠢材，一个糊涂人。所以糊涂的人不是代表读书读不上，不及格。有很多是 PhD 博士学位的都可能会是糊涂人，做生意很成功，百万千万富翁的都可以是糊涂人，甚至做皇帝做总统都可能在神的眼中是无知的人，糊涂的人，因为眼中只有自己没有神。真正的智慧人是敬畏神的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很多赚钱有学问的人可能只看到几十年短暂的人生，他是不知道人有永恒，人有灵魂。所以基督徒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如果我们不明白主的旨意，很多时候作错决定，就好像我们最近查经的时候研读价值观重整之类，不懂得选，不明白主的旨意。我们很多时候讲到某些的例子，例如讲到香港的太空人已经移民了，特别很多去加拿大，但是以前在香港里面高薪的工作，所以呢飞来飞去在空中，而且可能大部分时间仍然逗留在香港的工作。不过同样有另外的见证，不单止是丈夫，有可能妻子。有一个姊妹在一个见证会的当中讲到自己一个失败的见证，讲到自己不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带来很多的痛苦遗憾。见证当中他说到十二年前他来到美国的时候，他的先生正在香港工作，他们将两个女儿读紧中学的就留在北京，托他的舅父舅母来照顾，所以一个家庭分三个地方。这个姊妹信主之后，她知道要重视家庭，要爱自己丈夫，她写信向自己的丈夫表达了心中一些的亏欠，有些的懊悔，她也希望能够早日全家团聚，但是没有认真的去求问主。十几年来主在他身上的恩典很丰富，供应他是足足有余，但在家庭团聚这件事上始终是没有进展。他的先生本来就不想来美国，他移民的手续又遇到重重的困难，而他的大女呢想来美国读书的签证也都被拒绝，所以后来都不打算再来美国进修了。而当时这个姊妹留在北美，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要是以经济支持她的细女是读大学，但后来连她的细女都大学毕业之后了，其实应该是时间回国，而那个时候神亦都将她的工作拎走了。而他先生在他失业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叫他回去团聚，但在这件事上他仍然不信服神，非常的留恋在北美这个舒适的生活，认为收入不错的他的职业，心中仍然是存着虚荣骄傲，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过去整整的三年，他的病情一路的加重，一事无成，唯一的收获就是在病痛的当中有更多的时间去反省去祷告， 神光照他看到自己的错误，自己的任意妄为的罪，并没有认真的去求告神。所以这个姊妹的见证尴尬的提醒当中，让我们知道在人生重大的事情上面，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神必指引我们的路。行在智慧中，第三方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智慧人被圣灵充满。十八节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一个智慧的人是愿意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这个词，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就立刻会想到灵恩派，或者是讲方言，或者是某些超然的经历。其实圣灵充满并不是灵恩派的专利，而是每一个基督徒不断的经常的要被圣灵充满。这个是一个命令式的词语，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是现代进行式，要不断地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的经历。酒能够使人放荡，喝过量的酒会醉酒，就不能够控制自己，乃被酒精所控制。前几个礼拜陪一些的新移民去交通法庭那里，其中有些案件就是醉酒驾车，法官罚得很重。法官就对这些违例的人警告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律师代表，我劝你不要今天答辩认罪或者是辩驳，你可以申请要求律师同你辩护，然后再一次延期去上庭。醉酒驾车相当严厉，罚得很重，因为酒充满了人之后，根本行路都行不直，揸车都揸不直。同样保罗就用这个概念讲到，要被圣灵充满，就是不是被自己充满，不是被钱财充满，不是被酒精充满，乃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被圣灵掌管，由圣灵控制。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心灵里面有一个空虚，这个空虚这个空洞，任何事物都填满，包括酒精都不能够填满，唯有上帝唯有神才可以填满我们心里这个空虚。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了，不再需要酒，不再需要世上其他的钱财或者情欲来充满，我们就能够有智慧作明智的抉择。圣灵充满是需要不断，不是一次。大卫王年轻的时候写很多很好的诗篇诗歌，当他初期作王的时候，将约柜送到耶路撒冷会幕的时候，唱诗赞美神，非常的喜乐，圣灵充满他。但是当他成功安逸的时候，坐在自己的皇宫睡晏觉，所以饱食私淫欲犯罪。所以圣灵的充满不是单单说一次，我曾经二十年前灵火将我燃烧，我好热心，但二十年后呢，是否继续的常常被圣灵充满呢？如果懒惰的话，我们可能会晚节不保，犯下大错，好像大卫一样。被圣灵充满有什么果效呢？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三样。第一就是赞美神， 第二是感谢神，第三是谦卑顺服。圣灵充满的表征并不是好像多伦多的笑声 Toronto Laughter 可以笑到扑地的，或者是被圣灵激到一拍就碌在地上，不需要这些这么超自然奇异的经历，乃是常常赞美神。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智慧的人，圣灵充满的人，常常口中挂着是赞美。就算逆境当中、困难当中，都赞美神。例如旧约的约伯，灾难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所有的财物牛羊被抢被杀，连他自己的儿女一日之内冧楼全部死去。约伯那时并没有怨天尤人，仍然赞美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圣灵充满的表现，常常赞美神。另外二十节，圣灵充满的表现是常常感谢神，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凡事就是一切的事，当我们顺境的时候感谢神，找到工作了赞美主感谢神，失业了都感谢神，失业但还有少少谷种，还健康，还有聪明智慧，还有能力去找工作。凡事无论是顺利的事或者不开心的事，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不埋怨，不怨天尤人，在每一件事上感谢神。就算耶稣基督在他的人生经历侍奉当中都遇到不少的打击和挫折，有一次耶稣传道行了很多神迹，但是听众不信，敌挡他，耻笑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圣经说到耶稣被圣灵感动，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这些事情你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耶稣基督在侍奉挫折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可以感谢神。被圣灵充满另一个的表现就是彼此顺服，从那一节开始，又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原来被圣灵充满不是骄傲自大飘飘然不可一世，而是反而谦卑顺服。能够顺服人，能够与人合作，顺服是互相的、彼此的、双向的，你顺服我，我都顺服你。智慧人被圣灵充满，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常常存着赞美，存着感恩，存着谦卑。愿主帮助我们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咁谦卑，让我们行在智慧当中。怎样先得到智慧呢？寻求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的话语充满着智慧，让我们常常在神的话 当中去学习，去得着智慧。请我们同心祈祷。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效法世上聪明人的聪明，而是在你的话语当中，藉着圣灵去学习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爱惜光阴，把握时机，珍惜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去侍奉你，得到最大的回报，让我们不做糊涂的人，愚蠢的人，要知道，要明白，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求主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